兄姊妹平安，哎，感谢主，今天我们学习到以赛亚书的最后一章了。先知以赛亚，他把神启示给他的呢，都已经非常详详细细的阐明给我们了。这个以赛亚先知呢，他在这部先知书里面啊，有的时候是直接讲述神的话语，有的时候呢是先知蒙神启示所讲的话语，也有的是先知自己的领受。那么在文体上呢，以赛亚书非常的优美哈，也有很高的文学造诣，非常有文采，所以以赛亚书里面有非常多的经文被新约引用，也被很多人包括主耶稣自己来引用也被我们很多基督徒来喜悦来背诵。那么我们学习以赛亚书不单单是只是放在某些经文上面，而是我们要整体的来了解以赛亚书。那么这本书它的中心信息呢，就是这位先知以赛亚他的名字，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以赛亚的长子示雅雅述的名字的意思是愚民必归回，他的次子马黑尔沙勒哈士巴斯呢，他的名字的意思是掳掠素林抢夺快刀。如果把这些名字啊整理在一起，就可以这样说哈，就是被掳的事即将来临，但是必有余民归回，神是那位拯救者。这就是以赛亚书预言的全部内容，也就是中心的信息啊。我们进入到最后一章，第66章是全书的一个总结。他首先讲到这个圣殿重建的重要性，讲到旧约的这些礼仪啊，这些祭礼啊都可以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新约的那个以心灵和诚实的那种敬拜和献祭。十字架上的那个羔羊就是圣殿祭坛上的那些牛羊，表明救恩要到了，基督已经成全了那个救恩。接下来神又说明他对选民的目的，虽然他们屡次悖逆离弃真道，但是神还是重施这个惩罚啊。但是呢，终究雅各全家必然还要蒙恩归主，在世界末后的时候啊，新天新地必将出现。不过这新世界的基础是在于人们能够圣洁和公义，要在基督的里面，在那个蒙福的光景当中，那些依旧背离神的，他们仍然逃不掉下地狱受咒诅的痛苦。这就是这本书救恩的福音啊。那么我们具体来逐节的逐段的来看，我们把这一章分成七大段。我们先看第一到第四节，讲到神他所看重的是什么。在前面啊，就是63章第七节到64章12节有一段赞美与祷告。那么这段赞美和祷告当中，先知就提出了很多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就说，我们圣洁华美的殿，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被火焚烧，我所羡慕的美地尽都荒废。耶和华啊，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那么这一到四节神就在这里回答了这个问题。神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呢？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所以我们知道神他的安排啊，一切都是他的安排， 啊，我们人手所造的这个殿呢，神并不看重这个殿本身，他看重的是人的心啊。我们再看下面所说的，神看重的和憎恶的是什么呢？这是下面说到，神所看重的是虚心痛悔的人，就是灵里，也可以说是灵里贫穷的那些人啊。还有呢，就是因神的话语而战兢的人。什么是因神的话而战兢的人呢？其实就是敬畏神的人。什么是敬畏神啊？敬畏神就是把神的话看得大，比天还大，不是把自己或者是自己面临的困难问题看得很大，而是把神的话看为至高，看为至大啊！就是像玛利亚所说的，我心尊主为大。你尊主为大，就当他发命令的时候，他说话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做。那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不断的在箴言当中，在诗篇当中，在各个地方出现。我们要得智慧，首先就是要做敬畏神的人。这里也说到，神他看重的就是因神的话而战兢的人，这是神看重的。那么神所憎恶的是什么呢？是假冒为善的，那些宰牛的就好像杀人，献羊羔的好像打折了狗颈啊，献供物的好像献猪血，烧乳香的好像称颂偶像。神憎恶的是做表面文章，这是在提醒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不要做表面文章。来到神的面前，就是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知道我什么都不行，我是贫穷的，就是灵里贫穷，我什么都没有，我一无所有，我在这个世上啊，我不能靠自己，我也不能够靠任何的势力，任何的人来帮助我，我唯有依靠的是神。更何况我们所有的人都面临的是一个死亡的结局，你不依靠神，没有人是有出路的，没有人能逃过那个死亡的结局的。当我们认识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必然要敬畏神，就从心里面来敬畏神，而不是做那些表面上假冒觉得自己特别的好，比别人属灵啊，然后做一些文章是给人看的。很多弟兄姊妹，我们要反省，就有些事情是不是我们是做给人看的，怕别人好像我穿的衣服今天没穿好，好像别人又就会看不起我，或者是我今天祷告的时候没祷告好啊，别人就会笑话我。可能我们常常是在乎人怎么看我们，我们忘了你祷告的时候你是对神祷告，你做的一切，你献祭你的对象是神。神虽然看不见，你看不见他，但是他在属灵里灵界里面是真真实实的存在的，他是通晓一切的，他是什么都知道，你包括你所做的，你的内心所想的都知道。你不要以为神不知道你的初衷是什么，神在乎的是我们的心，并不在乎你真正做出来的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爱主，自称为自己爱主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可以反省，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是出于真的是真心的爱主，不是为自己吗？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啊，自己的名声，或者是自己的那些其他的什么好处。如果你不是为了这个，你单单的就是感谢神，感谢神给你的一切，感谢神的拯救了你，拯救了你的家，你愿意奉献，你甚至于愿意把你一切的东西都奉献给神，因为这些都是出于神的，这才叫真心的痛悔和因神的话语而战兢，敬畏神，感谢神的，那你的献祭才是蒙神悦纳的。如果你的奉献或者你的所做的一些所谓敬虔的行为 里面掺杂了很多自己的东西。不纯的目的的话，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这个是最最可怕的，而且很多弟兄姊妹还认识不到，觉得啊，我在教会里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啊，然后我也奉献啊，我也来啊，这个参与侍奉啊，然后我也好像也献祭啊，这就像这里所讲的。但是主说，假冒伪善的所做的就是那些很可恶的事情啊，就像杀人啊，打蛇狗颈啊，献猪血啊，拜偶像，甚至于神觉得献祭有的时候就像拜偶像。为什么？有的人献祭给神献祭实际上是拜自己，实际上他的目的是不纯的。所以我们特别要小心我们的心在不在神那里，我们的心到底在不在神那里是最重要的啊，这就是神看重的和他憎恶的。接下来神就说，对那些恶者啊，这等人他们会怎么样呢？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他恨恶的人，是神一定要惩罚的，要报应的。首先就说，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是他们自己随着自己的心意去做的，没有听神的话。接下来就说，这等人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他们喜，他觉得这样做是好像非常荣耀的一件事。假冒伪善的人常常不知道自己是假冒伪善的，这只有靠我们自己去省察，好好的省察。然后神是极其恨恶的，并且说他要报应，我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使他们惧怕的事临到他们。神要刑罚，神要给他们带来灾难，他们怕的事反而要临到他们。那么报应的原因是什么呢？下面接着说，因为神呼唤无人答应，神说话他们不听从，反倒行神眼中看为恶的，拣选神所不喜悦的。就是在那里做了一堆好像看上去是宗教上的事情啊，好像是很敬虔的事情啊，实际上根本就不是神所要的。这些道理啊，在以赛亚书第一章里面就说到了，听命胜于献祭，有的献祭是神不悦纳，甚至于神很恨恶啊！不要以为好像自己做了很多啊，奉献了很多，神就很喜悦。错啊！以赛亚书反反复复的，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都在说，神极其厌恶他们做的事情呢，不是神所喜悦的。表面上看起来是敬虔的，但实际上是神极其恨恶的，因为他们出于自私，他们是自己拣选了自己道路，而且是违背神的心意去做的，不是出于爱心，不是出于感恩，不是出于感谢神所做的事情不一定被神所纪念，甚至于还被神所恨恶。这里又强调神对那些假冒伪善的人的憎恶。第五到第六节是第二段，讲到对主敬虔的人，他们要受到安慰。这就是神区别出来他喜悦的和他恨恶的。对那些仇恨忠信之人的人啊，对顺服神的弟兄，以为把他们赶出去就可以使神得荣耀，使他们因见逼迫义人而喜乐，然而他们的结果呢，神就要使他们蒙羞，神要以他们为仇敌报应他们，必有敌人攻进，并且圣殿都会受影响。这两节就讲到神说话的对象是什么，因耶和华言语战惊的人都当听神的话。这一节呢，是对那些敬畏神的人所说的，就是说你们的弟兄若恨恶你们，并且因我的名赶你们出去，还有呢，他们说愿耶和华得荣耀，使我们得见你的喜乐。神数算他们所犯的错，就是不仅这些人假冒伪善，而且还去逼迫那些真心爱主的人，真正敬虔的人，他们反而恨恶，把他们赶出去，还说愿耶和华得荣耀啊，是我们得见你们的喜乐。但是神是怎么说的？神下的断语就是说， 蒙羞的终究是他们，就是那些恨恶弟兄的人。有喧哗的声音出自城中，有声音出于殿中，是耶和华向仇敌施行报应的声音。耶和华的审判也是从他的殿中开始的，不是说所有的自称自己是爱主的基督徒啊，好像神都喜悦。你说我是基督徒，我爱主啊，我也去教会敬拜，然后我也奉献，那么神就一定喜悦你？这个不一定。你是不是爱弟兄，把弟兄姊妹逼迫，而且下论断，欺负他们啊？有的甚至于把他们赶出教会啊！神说，神一定要报应，并且把他们视为仇敌，而且这个报应呢，直接出于神的殿中，耶和华向仇敌施行报应的声音要发出来。下面一段第七到第九节讲到，愚民必经过苦难才得复兴。真正爱主的，真正敬虔的，在神的面前谦卑听神的话的，遵行神旨意的这些人，他们就是代表西安的那些愚民啊，他们要得着神的复兴。西安未曾经过渠劳，渠劳就是苦难了啊，没有经过苦难就生产，未曾感觉疼痛就生出男孩，这男孩就是那个弥赛亚。这个男孩不是属地的，不需要地上的努力，未曾屈劳就是没有人的任何的努力，神舍弃他的独生爱子降世为人，甘心献上当作赎罪祭，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没有人的一点功劳，神是自愿的，自发的，他是慈爱的天父。西安受生产之苦是指十字架的工作，后面有讲到啊，西安要受十字架的苦，一时之间就生出百姓，也带来了国度。但这个生产之苦也是指末后的这个大灾难啊，那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都是圣灵顷刻间做成的。神既然使西安临产啊，也就是使西安得救，就必然通过他呢能生出儿女和国度来，也就是通过西安，通过以色列这个国度来祝福整个全地其他的国家啊，这也是前面已经一一讲到的。那么具体来看啊，这一段所说的内容哈，神舍弃独子的救恩啊，就是未曾娶劳就生产啊，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这都是讲到神的拯救，是完全出于神的安排，没有人的努力，也不需要人的努力。接下来讲到弥赛亚的拯救的工作，说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生呢？这在世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天国的突然显现啊，就是一下子显现出来了，神的国度啊，不是说啊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建造，而是神让这个新天新地，让神的国度是从天降临的，是一下子就来了，突然来的。然后世人呢也因信得救，只要一信就马上得着永生，得着救赎。那么得救的原因，因为西安娶劳便生下儿女，就是指的这些愚民啊，属神的这些子民，真正敬畏神的人，他们是要经过苦难的，他们不仅在教会当中可能会受到逼迫，他们也在世上会受到逼迫。真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期盼说啊，我们在地上是不会受到灾难的，就好像我们在地上是风平浪静，是一帆风顺的，只要神祝福你，你就什么都好，好像只有我的病好了，然后我工作找到了，然后我家庭完美了，我才是被神祝福的，我才是有见证的。不一定是啊，你在患难当中你坚定的依靠神，并且在患难当中你感到了从神来的力量，从神来的那个平安和智慧的时候，那才是最美好的见证。见证不在你最后啊，好像你的祷告最后神成就了啊，好像你的某些 这个愿望神达成了，这才是见证，不是啊，不是啊，我特别的来强调，不一定是。神也许不按照我们的祷告给我们，因为神有他的安排，甚至于神要给我们一些试炼。上一章我们讲到，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神不在乎环境，神在乎的是他手中的工作，我们就是他手中的工作。他要做成什么呢？他要做成新的生命，那个被他更新过的，被他改变过的那个生命。他要把泥土塑造成合用的器皿，这是他的目的。环境不是目的，环境全部都是为了神的目的而被兴起的。所以当我们在患难当中呢，不要着急的是祈求这个患难赶快离开我，而是来求问神，我为什么临到这件事情，你要让我在这个事情上得什么益处。因为神不断的跟我们说，他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他不会无缘无故的让一些灾难临到我们，让我们受痛苦。他让我们受痛苦是要让我们得着益处的，是要让我们在地上的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工作做成以后，能够在天上得着那个荣耀的冠冕。所以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的生命最发光的时候，抓住那个时间，不要白白的受苦。在这个时候要仰望神，如果是真的是为义受苦，那就感谢神给我这样的机会啊，使得我可以在天上得着那个荣耀的冠冕，因为神要更大的祝福和奖赏在天上等着我。我们的眼睛聚焦在天上的时候，我们会轻看我们所现在所遇到的别人对我们的误解也好，别人在背后的这个乱七八糟的，你做了很多，别人却在那里论断啊，甚至于弟兄姊妹都会逼迫你啊，甚至于把你赶出教会啊，这个诋毁你啊，这个时候要感谢神，我们心里要更加喜乐，感谢主啊，主相信我啊，给我这样的试炼，我要更爱主，我要更加的坚定，我要跟随主，更加的谦卑，完全是从神里那里得着平安和喜乐。因为我们的神是我们的拯救，这里说哈，因锡安娶劳便生下儿女啊，就是因为锡安受了苦，背了十字架啊，那么他们就会蒙恩啊，就能成为神的儿女。神的儿女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要做好舍己的准备。主耶稣说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主耶稣已经走在前面了，我们就是跟在后面。他能走我们也能走，他加给我们的力量是够我们用的。世人要凭着信心来领受神的救恩，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这样的事谁曾看见。耶和华说，我既使他临产，岂不使他生产呢？我既使他生产，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就是所有属神的儿女都能够借着我们在神的面前的舍己忍耐顺从，一定能够给神的国度带来荣耀，给神的国度带来更多的生命和祝福。因着锡安就使他生产的意思是说，使这个整个的人类啊，各个国度呢都能够得着祝福，他能够产生更多的人啊，吸引更多的人来相信神，来寻求神。下面一段哈，第十到第十四节讲到耶路撒冷的复兴。前面说过，救恩是普及万民的，教会的建立。那么接下来呢，就讲到要在耶路撒冷所预表的这个教会当中呢，人们要得着造就。耶路撒冷的复兴使这个撒旦啊非常的难受啊，他就想尽的一切的办法来破坏，神就不得不向仇敌发怒。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哈，讲到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你们为他悲哀， 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使你们在耶路撒冷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使他们得耶路撒冷丰盛的荣耀，犹如挤奶，满心的喜乐。这是一个爱慕耶路撒冷的，就是爱慕教会的，爱神的这些人，他们蒙福的一个光景。他们要欢喜快乐，曾经悲哀，曾经受过苦，但是现在要乐上加乐，要得着神的安慰和奖赏，并且在耶路撒冷的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就是得着丰盛的恩典，享受那丰盛的荣耀，满心喜乐啊，如同挤奶。这里把耶路撒冷比喻一个母亲啊，后面接着又说神的应许，就是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我要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如同涨溢的河。看到神他的祝福啊，是要满满的浇灌到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子民身上啊！你们要从中享受，你们必蒙抱在肋旁，你们必蒙摇弄在膝上。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这个是以赛亚书里面，也可能是整本圣经里面很少有的，就是把神比喻成母亲。他说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的安慰你们，并且这里用了非常非常具体的表达哈动作，说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可看到神是多么的温柔慈爱，像妈妈一样的来爱护他的儿女，来保护他的儿女，并且喜爱啊。这个摇弄是指的是他在逗这个孩子高兴啊，和他一起玩耍啊，这是非常美的一个画面哈。我们都称耶和华是我们的父啊，天上的父，父亲代表的是他的供应啊，他的保护啊，以及也有他的严厉，他的管教。但是这个母亲在这里描绘的这个母亲的这个爱的那个景象哈，真的是显出神另外的一面，就是他的温柔，他的那种怜爱啊，对孩子的非常的喜悦他的儿女，而且满有恩典，满有安慰。他的祝福就是好像是从天上倾浮下来，像母亲的奶水啊，奶水就像挤奶，非常丰盛啊，就像江河一样的倾倒在他爱的这个子民身上，非常非常的安慰啊。读到这一段，然后又讲到哈，你们看见心里就快乐，你们的骨头必得滋润，像嫩草一样。啊，这是讲到神对他爱的子民是多么的好啊。然后所有的他的子民都会快乐得滋润。接下来神就向仇敌夸胜，耶和华的手向他仆人所行的被人知道，他也要向仇敌发恼恨。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所以这一章里面有很多对比，就是神喜悦的、神看重的和神恨恶的、神憎恶的，然后是神安慰的和神报应的啊，神惩罚的。那么下面这一段15到17节就讲到神必审判恶人啊，他必审判恶人。那么审判的时候是怎么样审判呢？就跟前面真是强烈的对比啊！说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啊，是迅速的施行审判，气势就像火啊，像风一样啊，迅速的降临，而且非常的猛烈。一切血气之人是没有人能够抵挡的，凡事啊。奉假神生活的，被世俗所污染的，一律格杀，无不灭绝。这就像末日啊， 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一段就答复了以赛亚书这个六十四章一到五节的问题，说你曾发怒，我们仍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对于那些一直犯罪的人啊，神的审判要临到，他的临到是非常形象的，在以赛亚书里描绘的那个啊，他的车辇像旋风啊，他的烈怒施行报应，他用火来施行这个刑罚，他必与火和刀施行审判。所以这个好像跟前面母亲的那个温柔啊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啊，这是这种神的那个暴烈的那一面啊，他的施行审判的那一面呢，严父的那一面就露出来了啊。而且他要行这个惩罚的时候是毫不留情的，被杀的很多。那些借着异教自以为分别为圣的人，那些借着异教洁净自己的人，他们进入园中，跟在其中一个人后头的，也就是指那些偶像，拜偶像的，吃什么猪肉和仓鼠的，这些可憎之物的，他们必一同灭绝。这是神审判假冒伪善者的一个宣告啊。好，我们再看下一段，讲到神旨意的完成，这是十八到二十一节。在末后的日子里面，神要彰显他的大能啊，来施行审判。到那个时候，神要将万民万族都聚集来，使他们看见他公义的作为。其次，他要显神迹，是列邦海岛素未闻主名的各地，以及散集在很远的地方的居民，用各种工具啊，各种交通工具，将选民从列国当中能够送回来，大家都往圣山献供物，归向基督。然后神在这些渔民当中拣选分别为圣，专门来服侍他的，好像立位人一样。这就是教会的一个终局啊。好，我们具体来看哈，时候将到，聚集来看神的荣耀啊，聚集很多的人，聚集一些神知道他们行为和他们意念的人，聚集万民万族上列的人，就神的救恩是要临到万民的啊。神也要显神迹给他们看，在他们当中逃脱的，要差到列国去的，这个列国呢，指了很多的国家啊，他施啊是西班牙，然后普勒是埃及的一个岛，然后路德是加比亚啊，土巴啊，北方的一些国度啊，还有这个其他的啊，以上呢都是这个指的是以色列的远处的一些国家，就神他要显神迹给各个国家的人看啊，并且还有没有见过神荣耀的辽远的海岛上的人也要看到神的神迹。人们要奔向耶和华的山，他们必要将神的荣耀传扬在列国当中，他们也必将弟兄啊从列国当中来送回来，用各样的交通工具，骑马啦，坐车啦，坐轿啦，骑驴子啦，甚至于骑骆驼了啊，走的都是好像都是山路啊，没有这个乘船的啊，他们到达圣山来献供物给耶和华，好像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来盛供物啊，奉到耶和华的殿中。神就从当中拣选人啊为祭司，称他们为立位人。好，我们来看下一段啊，也就是最后一段了。第二十二到第二十四节讲到了是世界的结局。耶和华说，就是可以译成啊，永恒之主说，或者荣耀之主说，这是神最后的总结的话语，就是借着以赛亚这位先知最后的一个最重要的也是啊 总结之语，非常非常重要。神说他要创造一个新天新地，在神面前是永远长存的。那时以色列人，也就是凡蒙拯救的人和他的后裔，以及他们后裔的名字，也必与这新天新地一样永远长存。然后是地上的万民，凡有血气的，每逢月初的第一日和安息日，都要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又让天国的人出去观看那些违背神的人啊，他们的结局，他们都死了，成为尸首，而且他们要下到地狱里面，在地狱当中，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他们受永远的痛苦。最后一句，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这个和以赛亚书的下半部啊，就是40章到66章这部分啊，我们是把它分成了三大段，那么每9章是一段，就是这前面两大段它的结尾和这个比如说48章的结尾还有57章的结尾都是相同的，都是一句话啊，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去查啊。我们分成三大段，也就是说每一段的结尾都是一样的，说什么呢？恶人必不得平安。那这一章他讲到的，也就是整个以赛亚的结尾，以赛亚书的结尾也是这个内容啊，就是说那些人啊，那些恨恶神的，也是被神恨恶的那些恶人，要进入到硫磺火湖里面，在那里火是不灭的，所有血气有血气的都憎恶他们，也是说到恶人必不得平安。那么这一章就是说的更加具体了，前面48和57章都是说到恶人必不得平安，神不停的来强调他是即使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但是他也是施行审判啊，他也是行公义的神，他的眼中是不允许有罪的啊，不允许有罪来玷污他的殿，玷污他的国度的。那我们再具体来看这些经文哈，首先讲到天国的实现，就是神所造的新天新地要从天降临，要永远长存啊，而且所有蒙他保守的、蒙拯救的这些愚民呢、啊，真正的跟随他的、他喜悦的这些人，都要永远长存，以及他们的后裔都要永远长存。而且这些天国的子民，他们都是有敬拜神的心，在天国当中都是与神同在的，并且是以敬畏神的心，天天在神的面前来赞美，来享受与神的同在的这些人。然后与他们相对比的就是那些违背神的人，他们的结局，他们是尸首，表示他们早就死亡了啊！他们受不死之虫的咬，就是非常痛苦，讲到身体上的痛苦，然后也受不灭之火的焚烧。然后对恶人的一个总结就是说，凡有血气的都与他们对立啊，必然憎恨他们，也就是说恶人必不得平安。这就是以赛亚书的结束啊，这最后的三节哈、啊，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以赛亚他要强调的是什么啊？也就是神借着他来向世人所传达的这个信息，也就是福音啊，信神的得永生，不信的就到永刑里面，必不得平安。那么我们用圣经的一句话来做结束哈、啊。睡在尘埃当中的必有人复醒，其中有的得永生，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是但以理书啊12章2节，非常好的来总结了以赛亚书的最后一章，讲到有人要得永生，有人却要受永刑。 感谢主哈，我们到这里呢，就把以赛亚书整个就讲完了。